投资新准则，企业好公民，永续会不会？收听掌握 ESG 大机会。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天下永续会，我是节目主持人天下杂志熊一希。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它在中部呢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那甚至它在早年的 CSR 领域一直走到 ESG 领域呢，都一直有非常强的能量跟声量，它就是美绿，美绿实业。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美绿的总裁黄朝峰，黄总裁，总裁你好。
熊大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刚才有跟总裁就是我们在线下做先聊啦，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天下杂志做这个企业永续做很久了，我们今年已经做了二三十年，那实际上美绿一直都是我们在很熟悉的身影。那早年从九一地震之后，我们就看他开始在做这个阅读，做爱的书库，做爱的书库，实际上他不是自己做，他真的是发挥他很强的大的这个重指头的能量，把一些周边的中部的企业，那甚至包括像这个新竹物流这些物流公司，这个很关键的，因为你送书嘛，所以把这个产业链都找进来做，所以有很强的能量。那这几年这近五六年来，他开始，因为美绿大家都知道，他是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全球前三大的声学大厂，那他营收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来自耳机啊跟听力相关的产品。那他这几年开始跨足这个助听器，那他一年营收大概是300多亿，在员工大概是6000人左右这样子。所以关键就是说，他除了自己的本业之外，事实上他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边展现的非常的强，尤其他这几年开始在做这个微听损的倡议，不管是从这个音乐会啊，一直到这个学生的产学合作的教育啊，甚至是论文奖啊，这个待会我们可以听总裁多聊聊，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这几年在看从 CSR 走到 ESG 基本上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觉得这个总裁他们自己的体验很深刻。好，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就先从这个大家外面耳熟能详，你们在做这个微听损倡议这件事情先聊起，就是说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你们是做了哪些独特，然后很多其他企业事实上有很强的门槛根本没办法做的事情。
OK， 其实我们做微听损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忽然想要做这件事情，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去做的。那因为美绿是做电声的，那我们今年49年，那49年以来我们做的东西都跟声音有关，那我们做的都是 ODM 跟 OEM 的生意，我们并没有自有的品牌。那大家都知道说企业要成长要往微笑曲线的两端，要么注重研发，要么就是注重品牌，我们又不能跟客户竞争，那所以呢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在10多年前我们就关注到就是这种听损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10多年前我们就有投入这样助听器的一个行业。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听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生意的机会。可是我们倡议微听损这件事情啊，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可是又有一点关系。因为早期呢大家没有谈 ESG， 都是谈那个 CSR， 那 CSR 它关注的就是在于这个怎样促进这个社会更美好。那美绿投入 CSR 这样相关的活动非常早，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在2005年成立那个阅读文化基金会。那阅读文化基金会其实就是921地震了以后，那一些受灾户，然后呢那个有一些热心的老师，然后要想办法帮助这些受灾户的小孩子，然后要共读。那后来呢这个921的那个基金会有做了一些补助，那个他们经费不足有来找了美绿。那921结束了以后，为了让这个共读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那所以呢那个我们才成立了那个阅读文化基金会。那大家还对美绿还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美绿有赞助那个古典音乐台的那个台湾心情曲。那这两件事情都是在 做让台湾的这个社会更美好。可是呢，这件事情啊，一直跟美绿的本业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大家现在做 ESG 啊，大家每年都在想说、啊、我要做什么，要么就是去净滩，要么就是去那个照顾老人，要么就是去食物银行，然后去做那个食物的那个收集，那或者是就去做那个青少年的夏令营。可是这个跟大家的本业都没有关系。那因为我们都鼓励我们员工去做志工，所以我们每年有给我们每位员工两天的有薪的志工假。好，那我们以前都会去安排一些志工活动，那找这些同仁一起参加，那包含了我们以前跟 IBM 合作的那个工程师周，那走进校园，然后呢去那个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去照顾老人，然后去进摊。那每年一直在想这个，那我就跟我们的那个公关部门说，其实我们不应该每年去想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说我们本来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说今天我在今天你在那做这件事情就会改变。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美绿有什么样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可以结合员工，结合我们的客户，结合了我们的供应商，那一起 来做。那其实啊，让世界更美好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根源在美绿的经营理念。美绿有六条经营理念，我们每个月开月会的时候啊，我们开会之前我们都必须要去朗读的。那其中、
哦、真的、
啊、对，那其中第五条啊就是公开及永续经营，重视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所以美绿的每一个主管其实都有这样一份心，就是我们要对社会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呢促进这个社会更美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那美绿可以做什么，那我们要做就要做别人没有做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有一颗向善的心，那所以呢很多事情很多人去做，那我们再去做那就是只有锦上添花而已。所以呢我们就去看，就是说那联合国他在他有公布的一个 SDGs 的那个七项的一个
永
续的永续发展目标嘛，哈，那我们就找到的那个第三项就是怎样去促进这个良好的健康与福祉，然后再盘点我们公司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那我们就在2021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 WHO 它有公布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在2050年啊，全世界会有近25亿的人口，也就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具有某种程度的那个听力的问题。
等一下，你是说全球每四个人就一个人他的听力会有
某种程度的听力的问题？
哦，可能有一些是自己没有发现。
这个听力的问题是这样子，就会牵涉到那个微听损，就是说微听损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不会。好，那可是呢，什么叫微听损？微听损就是你的单侧的那个 听力的那个听损，那或者是你的那个高频的那个频段的听损，或者是轻度的听损。那轻度的听损就是你的最小的听力啊，只能听到大概是20分贝到40分贝这个阶段，20分贝到40分贝以下可能就听不见了。可是20分贝到40分贝是不是很大声？并没有很大声，所以一般人具有虽然会有微听损，可是呢一般人他不会
去有感觉，
有感觉。好，那所以呢联合国的 WHO 好，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2050年那个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每四个人就会有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那个听力的问题。那为什么所造成的？第一个当然是人口老化，第二个其实是现在啊大量的电子娱乐性的产品，那过度的使用，尤其大家喜欢去那种酒吧，那个声音就很
声光效果，还有三 C 产品，
然后现在大家很喜欢打电动，然后呢耳机开得很大声，然后呢现在呢那个耳机非常流行，所以大家坐车的时候 候也戴耳机、嗯、那这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是说美律它我们是电声的一个大厂、嗯、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年大概做了5400万只耳机，
哇，
然后一年做了 1.9 亿颗的那个扬声器好，所以呢我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那、嗯、告诉大家怎样去善用这样的一个电声的一个产品，然后不会造成你那个耳朵的一个伤害。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希望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们做，我们希望结合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客户一起做。所以一开始我们去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去倡议嘛，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所以呢，我们就找了我们的一些客户说：“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好不好？”那一开始客户其实有concern的，因为我们的客户是耳机的品牌，美律的客户并没有很多，可是呢都是国际上的耳机的大的品牌、啊、
一线大厂、嗯、
一线大厂。那他们会觉得说我卖耳机，可是我告诉大家说戴耳机戴太久会对你耳朵影响、啊欸、那这个大家就有考虑。可是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做的。好，所以后来我们还是有取得一些客户的支持、
哦、然后去说服就 对,
对，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就是你要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嘛，所以要倡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教育。可是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啊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因为呢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大概在2021年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要去做。可是呢这个时候刚好是 COVID-19、
对、
嗯、那 COVID-19 就是那个大家都不能移动嘛、嗯、那你要倡议又要走进人群、嗯、所以呢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怎么做呢，我们刚好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我们美律是办的那个45周年，那我们45周年我们办了一个周年的一个音乐会、嗯、那所以呢我们就去邀请的这种听损的那个舞蹈家林佩珊，然后呢刚好董事长他也长期赞助了一个知名的音乐家林家伟，那我们在那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办的一场音乐会，邀请了那个听损的那个孩童去参加我们的那个音乐会、嗯、那在我们的志工的一个陪同下，好，那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一个聆听。
听损的小孩他听音乐会不让他听、啊嗯、
他还是有助听器、啊
哦啊、
对 他们都会有 带那个助听器、嗯、那所以呢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嗯、然后去推广微听损这样的一个观念、嗯嗯、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去那个发布了那个中英文版的那个微听损的倡议的一个影片。好，那因为我们要这样的一个观念带进校园，那从小教育大家重视这个听力的一个保健，可是我们就找不到就是说有一个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呢我们就跟那个中山医学院那去合作，然后去录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材还有这样的影片，然后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倡议。另外一个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有跟那个天下杂志然后一起去合作，然后去调查那个台湾地区对于听力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现象、
嗯嗯、
那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果跟 WHO 它公布出来的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说听损的人口它的在年轻化、嗯、那另外一个是听损的人口是逐步的那在上升，那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家长期戴的耳机，而且呢戴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音量或者是时间其实是不正确的、嗯、那大家会觉得说多大的声音啊它就可能对听力造成损失，其实大概85分贝，然后暴露超过2个小时，那85分贝啊高不高，其实85分贝不高。好，那这个会跟我下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去做教育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那个 COVID-19 嘛、嗯、所以呢其实 我们要去校园去推广，其实人家都不让我们进去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怕传染。那时候就是那个 lockdown 嘛。那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找的那个国台教。好，那为什么国台教？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讲到哈。就是我们是做声音的，可是美律没有声音的乐团。好，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好，所以呢，我们就鼓励每一个高阶主管，你一辈子你要会一种乐器。所以呢，公司就那个出钱，然后找老师来，然后找高阶主管来，你学长笛，你学直笛，你学萨克斯风。好，那公司有活动的时候呢，刚好那你也可以来表演。好，那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那你自己有吗？
我自己是吹长笛的。好，那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八十五分贝啊，其实你长笛一吹啊，就超过八十五分贝了。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找国台教？因为其实大家这种乐团啊，在练习乐器的时候啊，其实它的分贝数啊，都其实都是超标的，而且练习都要很长期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走进那个国台教，那办理一个保护金额多这样的一个讲座，因为他们这些音乐家其实都是有绝对的音感，他们的听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都是金耳朵，没错。
对，那结果真的发现，他音乐家的那个就是有听损的那个程度是比一般人来的高，
比例高很多，
高的，所以这个是教育。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去做的教材。那后来就是那个 lockdown 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就是解封了以后，我们就走进校园嘛。那我们走进校园了以后啊，我们发现啊，其实啊，城市的小孩其实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接受到这样的 information。那城市以外的那个小孩其实是比较没有机会的。好，那刚好这时候我们又在办那个耳机的那个 DIY 的体验营，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希望做连结，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我们美律的员工可以做哪一些志工？那刚好很多工程师嘛，那可以教大家去做耳机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耳机嘛，可是他也不知道耳机怎么做的。
对，他是机构啊。
那我们刚好是透过员工也可以做志工，然后呢，那个年轻人也可以喜欢动手做耳机，那就把这种微听损的观念，在这个
透过这种实作的方式带进去。
对，一开始先介绍那个声音，然后介绍怎样保护你的耳朵，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从城市走向偏乡、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是在那个台中的一些国中开始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后来我们觉得说偏乡是比较没有机会的，所以呢，我们就赞助让偏乡的小孩子到我们的总部来，那顺便参观我们的无响室，然后顺便那个参加这样的一个类似营队的一个活动。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过度使用那个声音其实是过度使用你的耳朵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是让你可以去控制你的声音，然后呢，让你的声音没有感觉的？其实你声音太大声，你听久的，其实你慢慢把那个声音音量降低，它其实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有那个自己有专利的演算法，然后去做那个听力保护，所以我们有我们设计出来的听力保护。那后来我们也把这样听力保护的耳机啊捐了，大概是那个300台给那个偏乡的孩童，只要有来参加我们的营队的。
这个美丽真的很有心哦，这个微听损，刚才这个其实是这个总裁之外，如果要讲可以讲很久，但是因为我们先中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好，欢迎各位回来永续会，我是节目主持人熊一希。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来宾是美绿的总裁黄朝峰黄总裁。那刚才黄总裁在前半段有跟我们分享，就是美绿为什么要做微听损这件事情呢？就是事实上，我就在讲哈，这个企业在走进 ESG 时代的时候，他做很多行动，基本上，如果能够跟他的企业的核心职能能够扣合的话，会更有感，而且这个影响力能够放更大。美绿刚才讲这个微听损这个倡议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那刚才事实上刚才这个总裁有讲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说同仁来找他说，我们明年哈这个ESG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总裁会说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经典，就是说对企业来说，他已经有这种所谓的 awareness， 就是说我们企业在经营上面对社会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回馈的一个意识啊。那刚才总裁前面提到微听损很多倡议或是活动 DIY 营队的时候，里面都有美绿的员工在里面，所以我在想说对美绿来说，你们应该是一个企业文化里面有很强烈的志工，或是说这个 ESG 的氛围是应该是有塑造这样子的文化嘛。
嗯，
是怎么塑造的
？OK， 我们通常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定一个目标，然后设 KPI。好，那通常我们每年在编预算的时候，那就会设明年的目标是要做到多少，那每部门的 KPI 是什么？当 ESG 出来的时候，一样。ESG 也要有 ESG 的目标，然后也要有它的策略，那也要有它的那个 KPI 嘛。好，那就会变成说经营团队有一个 KPI， 那 ESG 又有一个 KPI， 那我就跟我同仁说，不对，你不应该是 ESG 有一个 KPI， 那你的经营那个
分开，不应该分开，
不应该是分开，因为齁这样子好像就是为做 ESG 而做 ESG， 我们要让 ESG 就像空气一样纳入每个员工的那个工作的日常当中，所以它其实是不是说 ESG 它是另外一件事情，它是本来你在你的营运里面就要涵盖的 ESG 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其实跟美绿的那个经营理念还是有关系啊。刚刚有讲到就是说美绿的经营理念有六条嘛，那其中第五条就是公开及永续经营重视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那我们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公司啦，我们不会很喜欢呼口号，可是我们定下目标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有相对应的那个行动来确保说我们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把我们的那个 ESG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的原来的那个 operation 的那个目标把它结合在一起。那 ESG 它就会有E 然后 S 跟 G 嘛，那 G 很简单，其实啊我们每年都会想办法让我们的证交所的公司治理评鉴是排名在前面，那我们最好的时候有排名到前 5%，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在6%到20%中间。那我们有这些想要达到目标，那我们就有一些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本来就会变成我们财务部门的一个 KPI。那其实我们都是用外部力量来带动美绿前进的哈。第一个就是说 ，ESG 是新的东西，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做。大家既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是外界他希望你做到什么，那你就往前做。那这外界有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客户，因为我们美绿的客户都是国际的那个大的品牌厂。那大的品牌厂啊，他比较重视的其实第一个就是 RBA， 就是人权、那第二个就是以前比较没有，现在比较重视的就是那个永续。那其实就是大家现在都会说啊，你要用永续材料。其实永续材料跟减碳其实是两件事情，永续材料不见得是减碳。所以我就问我们的那个负责的单位，我们到底我们的目标是减碳还是
永续材料？
他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同事告诉我， 其实客户也搞不清楚。长期来讲没错是要减碳，可是目前大家还是把那个心放在永续材料，就好像你包装你会用回收材，塑胶粒用回收材，可是你用那个回收材的塑胶粒，它的排碳量搞不好你比你用那个原始的那排碳量还来得高，可是大家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个排碳那一部分，那我们就先做那个永续。所以拉回来就是说，我们在 ES 跟 G 我们都是靠外部力量来帮助我们往前推，那这外部力量包含的那个客户，那包含的这个外界的那个评鉴的那个机构，那我们就会可以知道就是说，那我们的 G 要怎么做，然后我们的 S 怎么做，然后我们的那个 E 要怎么做，然后把这些呢做的比别人更好，然后呢变成我们公司的竞争力，然后落实在我们每一个部门的那个 KPI 里面。那当然这件事情还是由上而下去 push 那个员工去做的，那其实 他还是不对的。那所以呢我们要让员工自动自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下一步我们就要去把这样永续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纳到我们公司的愿景。所以我们刚好今年啊，我们就 rebranding， 我们有参加的那个台湾品牌的药飞计划，那我们去做了一个 rebranding。 以前我们公司它的那个愿景叫传递美好声音丰富人类生活，那我们现在呢是把它变成为了永续与健康的未来，那创造美好感知体验。那这里跟传递美好声音丰富人类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呢是我们以前只是声音，我们现在是感知、那第二个是我们以前没有永续，那我们现在把永续放到我们的愿景里面，所以从我们最开始的公司的愿景就把永续这个放进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高阶主管先带头 一起做，所以一定是要高阶主管的一个支持嘛。那我觉得我们的高阶主管其实都非常对 ESG 这件事情的投入，那这不是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做那个永续的那个报告书嘛，那永续报告书你要取得那个外部那个认证机构的那个审查，那我们都是请那个 SDGs 来做那个我们的
SGS
来做我们的那个永续报告书的那个审查，那个审查的人员他对每一个主管都进行访谈，那访谈了以后他就会来跟我访谈嘛，那他就跟我说他是我们公司是他们去做过那个评鉴的公司里面啊，查验 的那个公司里面所有高阶主管对于 ESG 的相关事情都非常了解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做 ESG 而做 ESG， 我们是真的想把 ESG 把它化成公司的一个竞争力。
跟这个董事长廖陆立廖董事长当时创办说，你们就把这个追求美好生活把它变成使命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就是大家在工作中都把使命感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你们的 DNA， 可能是有关系。
是，所以呢就是说刚讲了 ESG 面向，大家比较早期的就是关注在 G 跟 E 嘛，那 S 的部分啊其实慢慢开始关注了，现在开始在讲那个人权啊，
对，
然后性那个两性平等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一块啊其实也希望说那全员参与的，因为美律其实我都希望说美律的员工从美律出去了以后跟他去别家公司出去了以后有什么员工长得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美律里面就有提倡的四项 DNA， 也就是说这个员工在美律待久了以后啊， 这四件事情啊，你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懂音乐嘛，
哈、哦，
然后爱阅读，
哦、
然后好运动，然后做志工，
哦，志工，
然后希望说这个员工在这四件事情的那个参与度是非常高，嗯、然后呢，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嗯、那懂音乐，大家这个就很，因为美丽就本来就是做声学的、嗯，所以呢，我们鼓励所有的员工，你一辈子你一定要能会一种乐器，
对对、哦。
然后呢，你那个员工还没有参与，我们就要求高阶主管你要以身作则、嗯哦。那爱阅读，这个本来就是美律长期以来的，我们内部有读书会，然后我们有那个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那、嗯、我们现在各部门自己办各部门的读书会，那我们也找我们的这种上下游、嗯、或者是我们的关系企业一起来共读、嗯哦、那好运动，我们公司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运动的一个社团、嗯、那我们自己也有设计我们自己的 APP， 那在疫情期间透过这样的一个APP 然后去比赛竞走的一个活动、哦、那现在每年其实其中有一个月份就是全美律不只有台湾、嗯、我们海外的那个分公司也都一起来参与美律大健走这样的一个 活动、嗯、然后做志工，就是每年会有两天的有心的那个志工假，
很大方给两天有心志工假。
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然后让这样的做ESG 这样的事情、嗯、他不是觉得他自己在做 ESG、嗯、而是说他要让这个企业一直走下去、嗯、他就是应该这样做。嗯，
真的难怪这样子的文化它不是一天就靠一个制度就可以达到的，就感觉这个美丽这个是一整串就是四十九年来的累积的功力。好，最后不免俗还是可以要聊一下这个节能减碳这一块，因为我看到这个美丽它也加入 RE100 组织，然后刚才其实让总裁也有提到他每年已经设定 KPI， 他们的设计部门材料部门他每年已经设计，譬如说2025-2030每年都要达到永续材料多少的比例，每年在下降。那事实上因为我们最近天永续会在做这个永续新上学院，我们也发现说在环境这一块，我们把它归成三个学门、啊、一个是当然近邻就是减碳，再来就是生物多样性，再来就是循环经济就是永续材料。那我自己在看美律事实上在近邻这个，但你们已经承诺 RE100 已经承诺2050要达到这个100%使用绿电嘛，那我看你们也甚至有在盖太阳能电厂这样子，所以可不可以我们从近邻，我们直接从近邻这一块聊聊说你们 做了哪些事情呢？
OK， 还是回到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想说我们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嗯、那如果这个是应该做的，那我们就要做的比别人早，然后做的比别人好、嗯、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地球暖化这件事情、嗯、然后减碳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嗯、没错，
那你不要等着那个客户来推你、嗯、然后或者是等着政府来推你、嗯、你才要去做、嗯、你这样子只是一个跟随者、嗯、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那个近邻永续这一块其实做的让客户其实是非常的 appreciate、嗯哦、那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那个十月啊就加入 RE100、嗯啊、那我们是台湾第13家、嗯哦、那是那个台湾第一家电生的那个公司加入 RE100， 那时候我们承诺是2050年然后达到100%的可再生能源、嗯、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大家觉得这个地球暖化的那个温度上升的速度啊、嗯、又加快了，
没错，加快，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2050年的那一个目标啊把它提前到2040年。
哇，真的好、哦、这么积极啊、哦、哇，提早十年要达到100%使用绿电。
是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你达到绿电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讲不难、嗯、可是你要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嗯、我们曾经我们负责这个单位的那个主管就跟我说、嗯、你要我明年做到 RE100 也很简单，而且代价也不高，因为呢其实啊你就是买绿电凭
证、欸、有钱就好，
你买绿电凭证就好、哦、那我说我们不是要化妆、嗯、我们是要真的、哦嗯、 做对的事情嘛，所以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那个步骤，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盘查，就说啊我们用了哪些电，第二个是我们要哪些电啊把它取代掉，所以我们在比较大的厂区啦，包含了我们的大陆的厂区，泰国的厂区，越南的厂区，还有今年台湾的厂区应该也会好，那个屋顶啊的那个太阳能板都会铺上去，那不足的部分啊才会去买那个绿电的一个凭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2023年，就去年的12月，我们也签署加入的 SBTI、那我们也承诺就是说2040年要达成100%的使用再生能源，然后2040年达成那个碳中和，那我们今年应该会通过那个 SBTI 的一个认证，因为去年只是那个承诺，那今年应该会通过他的一个认证。
哇，所以感觉你们这个就像总裁讲，你们在做任何事情基本上就是有设 KPI 设目标很清楚，然后你们又透过外部的机制，
对，
然后来检核，然后来 team 你们自己持续往前走。
对，
好，那至于最后一点点时间，因为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聊一下这个永续才循环经济这一块。我看你们很厉害，因为我们在谈循环经济的时候，其实最高端就是说你要从源头开始，你要从设计产品设计开始，不管从包材或是你的机构啊什么产品设计开始，都要想到接下来要怎么样运用到循环经济。你好像有设计你们的每年都要用多少比例的永续材料，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同仁不会怨声载道吗？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啦，那同仁也支持，可是重点是说你不能几个高阶主管觉得这该做，然后呢可是执行的都是下面的 这些人嘛，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刚讲我们做的生意是 ODM， 那 ODM 啊其实啊就是很多时候啊这种材料啊它跟那个美观或者是耐用耐摔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客户他其实都会有他的 想法、所以呢你必须你自己要先把这些材料把它 study 出来，然后去告诉客户就是说现在有这些 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单位先把哪些材料可以变成那个就是循环材料的，然后把它研究出来，然后去跟客户 present、而且呢你还要告诉他这个不会增加成本，因为虽然那个大家都会说那个用循环材料，可是你跟他说材料成本会上升，客户都说那以后再说、所以第一个要做 study 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材料的那个资料库啊、你就必须要把这些材料摆进去。好，那以前啊只懂得设计，他不懂两个东西价钱、好，所以呢第一个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啊可能很贵、所以呢我们之前过去几年在灌输 RD 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设计出来的这些东西的那个价格是多少、那这
接地气、
对，那这一两年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材料里面的那个多放了一个东西、就是碳排量、也就是说刚讲了以前他设计他不会管碳排量啊，所以呢那个未来啊就是他必须要知道说啊你用的这材料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然后你的碳排量是多少，那最后呢会有一个总 total 把它计算出来你整个的那个碳排量多少，也就是说还是回到就是说你要把这件事情去当成他平常他就会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不是只懂得设计、他就是要懂得成本、然后还有碳排、那这样子他才会设计出低碳排的一个东西、
懂，难怪这个今年是美绿第49年，已经成立49年，我觉得就像总裁前面讲说美绿是一个很务实的公司，所以因为很多人都会在讲说、为什么美绿他做很多事情感觉他的社会影响力都可以比其他公司放大很多，我觉得关键这个务实很重要，就是说你们的做事情都有方法，然后定出目标也有，然后你们同仁就会很务实的去往这个方向迈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管你做本业做 ESG 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核心的元素。
是
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黄总裁从台中特地赶过来接受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采访，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我们可以聊聊，因为美丽的故事身上故事太多了啦，因为你想想看一家在中部49年的公司，然后在电声这个领域，国内电声领域基本上你看他也是打遍国内无敌手，真的是很强啊。接下来我们之后我们希望可以来聊聊这个本业这一块。好，今天非常谢谢总裁。
好，谢谢。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永续会 Podcast。 我们节目更新的时间是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周的周三，也欢迎您上网搜寻天下永续会，期待跟您下一次的上线。谢谢。